经文出自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把时间交给你。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约拿在鱼腹里面他的祷告。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讲的所罗门王献殿他的祷告啊，有七个要点啊。第一个，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啊。第二个，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第三，是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预备啊。好，这三个记起来没有？公义，再来居所啊。第三个预备啊，公义居所预备啊。第四个医治啊。公义居所预备，然后医治啊，我们五六七再来啊，五六七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旌旗啊，旌旗就代表得胜的意思啊。第七个是平安啊，第七个是平安啊，医治啊，牧者旌旗平安啊，大家不要记起来没有？第一个是什么？刚才公义，第二个居所。第三个啊，预备；第四个医治；第五个啊，牧者；第六旌旗；第七啊，平安啊。我们把这个七个啊，我们把它记起来。啊，我们把这个七个综合起来，就是神的名啊。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啊！他包罗了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只要祷告的时候啊，所罗门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着这个殿啊，向着这个殿祷告，他就要赦免我们啊，他就要把一切奉着他的名，他要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记住啊，三句话啊，我们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要荣耀主名，愿神赐你平安。好，我们念一遍啊。我们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要荣耀主名，愿神赐你平安。好，请大家站起来，向隔壁的啊弟兄姐妹啊问安，用这三句话问安啊，用这三句话问安。好，请坐。我们来看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啊。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是吧？我们都要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所以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把你的话语都能够记在心里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念一下啊，《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12章38到41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哪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啊。所以特别讲了第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这是主耶稣特别把约拿这件神迹啊，他来讲啊，讲他自己啊。约拿当初3日3夜在鱼腹里面啊，我也要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约拿的祷告啊，我们可以分成4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啊，他就在呼求主名啊，他在呼求主名啊。第二个讲到他仰望圣殿啊。第三个进入圣殿了啊。第四个他得到救恩啊。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先知约拿啊。这个约拿是一个在这个亚马逊啊，这个是这边是南国啊，这里是北国啊。所以约拿、阿摩斯、何西阿、弥迦、以赛亚啊，这一些都是在亚述啊，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啊，讲了一些的预言啊，要以色列人悔改啊，要周围的这些国家你们要悔改啊。那后面这些是在北国灭亡之后啊，在主前722年啊之后，这一些的先知啊。那所以约拿在讲预言的时候，就是在约阿斯的时候，还有约罗波安二世啊，约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讲这个预言啊。那约拿神要他去向尼尼微啊，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啊，要他去传这个悔改的福音，要他往东走，结果约拿往西逃啊。所以约拿他从约帕啊，约帕这个地方 啊，是一个海港啊。他从这个约帕的地方，他就搭了这个大船啊，想跑到他斯啊，他斯可能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地方啊，要经过在这个地中海啊，经过地中海跑到他斯去躲避耶和华。耶和华要他往东，他不听啊，他要往西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这个北国是最兴盛的时候啊，最兴盛的时候啊，他们的版图，北国的版图一直到现在的叙利亚那里啊，它南边到沿海这里啊，所以那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兴旺啊。啊，这一个啊，这个就是尼尼微王啊，那时候这个神兴起啊，这个亚述帝国啊，所以这个亚述人是非常非常一个残忍的这个民族啊，所以看到这些地上啊，他们很多的这些的这个枯骨啊，在这个竞技场里面啊，去杀人来当做这个娱乐节目。拜偶像啊，拜偶像啊，这个偶像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啊，看过没有？这个在五号路旁边啊，五号路旁边你就看到这个，你去洛杉矶，在五号路旁边就看到这个偶像、啊、旁边有翅膀的啊，人面还有个胡子啊，这些人在拜偶像啊，这个就是啊约拿啊，这个约拿。在以色列传讲神的福音啊，这些人都在听啊。那现在他要去传福音去啊，向谁传福音？向这个残暴的帝国啊，亚述帝国去传福音，传福音要他们悔改，不然神就要把他们毁灭掉。可是他不愿意去传，他不愿意去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将来这个亚述帝国要把北国消灭尽尽，要把你们全部都要灭掉。那为什么我要去传福音给敌人听？所以他违背神的意思，他不愿意去，我要逃。所以他在那边思考，在海边船来了啊，船来了，就上了船啊，准备往西啊，往西到他斯去。就在船上啊，起了风暴啊，起了风暴啊。他跑到船舱底下去啊，跑到船舱底下睡觉啊。这些水手啊，在船上都非常的着急啊。这个船呐、啊，这个水都打到这个船里面来啊，他还在睡觉啊。所以这些水手啊，这些船长很着急，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后来就把这个约拿也叫起来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就在那边抽签啊，到底是谁引起这个暴风来的？结果抽了签之后，就是抽到这个约拿啊，他说啊。我是希伯来人啊，我是敬畏神的人啊，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啊，水就平静了啊。他说就是我，就是我啊，就他们把他丢在水里面。结果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啊，把他吞在肚子里面去啊。 这些船长，这些水手，外邦人看了这个神迹，他们全部，他们看到这个风浪停了啊，把这个约拿丢下去，啊，水就平静了。这些人全部开始信靠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啊。这个先知反而不听神的话啊，就把他丢在海里啊，大鱼就给他吞在鱼腹里面。后来神啊又吩咐这条大鱼啊把它吐出来啊，吐在岸上啊，干旱地上啊，他就去尼尼微去传这个福音。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啊，我想很臭啊，因为是一个消化系统啊，很多鱼里面腹中可能也有一些胃酸啊在里面，又潮湿啊，又阴暗。约拿在那里祷告啊，约拿在那里祷告。等一下我们要看啊，然后神听了这个祷告啊，就吩咐鱼把它吐出来啊。那他就到尼尼微城啊去传扬福音。告诉他们啊，你们若不悔改，再过四十天，神就要倾覆这个城啊。总共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五个字啊，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倾覆啊，讲了五个字。这些人，尼尼微城的人听了，全部都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可能啊，有些传道人说，因为在鱼腹里面啊，有这些酸液，所以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这个皮肤啊，可能都腐蚀了啊，可能都腐蚀掉啊，所以样子啊，可能是很可怕啊，而且他说。我是从啊鱼腹里面出来啊，我要来传福音给你们听啊啊！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倾覆啊，五个字。这些尼尼微人看了约拿，听了他的话，开始悔改啊。所以有人就去报告这个尼尼微王啊，有这件事情，尼尼微王。立刻下了宝座，脱下朝服啊，披上麻衣，坐在会中悔改。不但这个王悔改，吩咐百姓大家全部禁食啊，不但百姓禁食，连牲畜也给我披上麻衣，不准喝水，不准吃粮草。全国上下老老幼幼连着牲畜全部禁食悔改，所以神就怜悯他们啊，听了他们的祷告，没有毁灭他们。我们看一下先知约拿的使命啊，在王下14:23-27，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啊，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啊。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啊，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啊，他有两个啊，二世同样要取他这个先祖的名字啊，不是先祖啊，就是第一个这个罗伯安的名字。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啊，第一个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所以哈马口就是在叙利亚那里啊，所以版图啊是最大的时候，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啊，一直到沿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的仆人加特西伯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在王下特别提到先知约拿，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版图最大的时候，约拿出现啊，约拿出现了啊，跟以色列人跟耶罗波安讲，将来你们要悔改啊，不然将来亚述帝国要兴起来，要毁灭我们。这个王啊听不进去，很骄傲，这个北国是空前的强盛，我为什么要信靠你？我为什么要信靠耶和华神？我靠我自己，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所以约拿心不甘情不愿的逃走了啊，结果神又把他找回来啊，所以他是一个悖逆的先知，可是他心中有难处，心中心里在那边交战纠结，不晓得怎么办，可是神要我去，我逃神又把我抓回来，所以他只有去向尼尼微啊城去宣扬福音啊。好，我们看约拿啊，被这个鱼吞在肚子里之后啊，他在里面祷告啊，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阴间的深处啊，在患难的时候，又讲到在深渊海的深处啊，很深啊，很深的地方。所以在鱼腹当中，约拿的祷告，他到底是感恩还是抱怨？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人经理说他约拿是什么心境？应该是抱怨。他被鱼吃下去，他就得救了。我没死。我没死啊，我没死啊，我有希望了啊，所以觉得他觉得他还有盼望啊，我就赶快祷告，我就赶快祷告。所以约拿他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啊，他的祷告啊，每一句话都有诗歌的出处，他每一句话就是跟诗篇啊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这个约拿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他圣经是太熟了，所以他的祷告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他的祷告 是一篇非常非常美的祷告，全部是从诗篇里面出来啊。所以他第一句的祷告啊，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啊。是约拿书二章二节，也就是上行诗啊。上行诗总共有15篇啊，120篇到134篇啊。以色列人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就唱这个上行诗啊。在诗篇18篇第6节啊，也是讲到啊，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啊。在诗篇130篇第1节，他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然后诗篇42篇第7节啊，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什么叫深渊与深渊响应？深渊最深的地方，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祷告有人听，上帝在那里听我的祷告，所以叫深渊与深渊的祷告啊，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我祷告有人反应啊。那阴间啊，他下到阴间，阴间是哪里啊？阴间就是恶人受永远惩罚之处啊，那里是永火啊。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在地里面也要3天3夜。”啊，所以这个阴间就是在地的深处，这个阴间啊，我们死了之后去阴间。可是阴间又分两个地方啊，一个是拘留所，一个是招待所啊。招待所亚伯拉罕在那里啊，拘留所啊就是不灭的火啊，这些不死的虫在那边折磨人啊，因为这个灵是不死的啊，我们身体会死，可是灵不死，所以死后有审判啊，死后有审判啊，山羊绵羊分开来啊，一边到招待所，一边到拘留所啊。所以在诗篇16篇第10节啊，也就是大卫的经诗啊。在使徒行传13章37节也提到啊，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在想，主耶稣拿约拿的故事来做比喻，来讲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啊，跟这个神的话啊，跟主耶稣的话有某些的关联啊。所以看到主耶稣去到阴间啊，他有信心，他不会朽坏啊，因为神要让他复活啊，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约拿也是一样啊，看起来是死定了啊，结果在鱼腹里面，他的祷告啊之后啊，3日3夜之后，把他吐到旱地上啊，也就是看见他的复活，没有死。所以让我们学习啊，从这一个呼求啊，呼求里面。呼求主名里面，我们学习什么功课？神怜悯求告他的人。我在看这2节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约拿可能已经悔改了，可是后来我想想，他可能还没有悔改啊，他只是呼求神拯救他。啊，所以神怜悯求告他的人，不管你是罪人也好，不管你是 蒙恩很久的人也好，你祷告他要听，你是罪人没关系，你向他祷告，甚至连悖逆神旨意的人啊，像约拿一样他听。所以濒临死亡，我们看到都是在这个阴间里面啊，在患难在当中，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在死亡深处的环境，深处的祷告主要垂听。前几个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啊，聚会完了之后，小鲁西姊妹跟我讲，余弟兄啊，有两个新人来啊，他的孩子啊差一点死了，差一点淹死了，他们自己上网找到教会来求主帮助，没有信主，他想到主了，他讲到这个唯一的神，我要来到教会当中。就他的孩子去了这个幼儿班那里啊，那他的妻子啊在海平那班，海平不要还记不记得啊，张岩啊，他的太太叫张岩啊，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到神的家中来求告主名帮助我啊，因为有一些疏忽，小孩子啊差一点溺毙啊，所以政府啊检察官啊向他起诉了啊，所以现在官司还没了结啊，所以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求主帮助他，求主帮助啊。所以小孩子在水里面啊三四十秒，他救起来的时候啊嘴唇发紫啊，马上人工呼吸把水弄出来，结果小孩后来眼睛张开来哭了，叫一声，一叫他安心了，小孩子活过来了啊。所以真是感谢主啊，任何的人啊，我碰到难处的时候呼求主名，呼求主名啊，神要听的啊，神一定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深处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求告主名，就像这个两个强盗一样啊，像两个强盗啊，主耶稣旁边有两个强盗，另外一个悔改的强盗啊，他悔改了啊，主耶稣今夜啊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任何濒临死亡的人去传福音给他听，最后一个机会他要悔改，神就垂听。也感谢主，这个余伟姊妹啊，为了她的这个同学啊，脑癌末期，向他去传福音啊。还有小鲁西姊妹跟她的同学啊，詹佳瑶姊妹啊，去 Chicago 去看他们的同学啊，为他传福音啊，结果那个信主了。受洗得救了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不放弃啊，任何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的啊，我们要有负担啊，传福音给他们听啊，我们要呼求主名，也让他们能够呼求主名。第二个，他开始仰望圣殿啊，他开始是呼求，开始后面开始仰望圣殿。他说：“我从前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谁是第一个被驱逐的？谁是第一个被驱逐的？亚当夏娃第一个被驱逐掉 啊，因为不听神的话啊。这个先知约拿也是一样，也被驱逐了啊。可是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啊！下到山根，我们想，我在想这个，特别是海岛啊，你可以知道，这海岛可能都是火山爆发，最底下还是连到这个地壳的啊，这就是深渊的地方啊。地的门，这个门是什么？这个门啊，是门栅，在监牢里面，一个把一根把一根把给你那边挡住，里面把你关锁在里面。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啊，坑中也就是在阴间里面。所以读了这一节啊，看到真是头都昏了，怎么回事啊？又是环绕，又是围住，又是缠绕，又把我关住。我们看诗篇啊，同样的，约拿引用这个话啊，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啊，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从祸坑里，从淤泥中，你把我拉上来。这里看到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啊，这个是弥赛亚诗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啊，今天我也讲了，这个是十架七言里面的第四句话。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所以主耶稣就是用诗篇的祷告，弥赛亚诗篇的祷告啊，来把他的心情啊讲出来啊。那同样的，上次我们在所罗门献殿时候的祷告啊，也说啊，一个人自觉有罪啊，你觉得你有罪，你向这个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这是应许，这神的应许。我们感觉到内心有什么罪的时候啊，向他祷告啊，这个是应许。那同样的，在诗篇二十二篇一节、十二节、十六节里面，我们又看到了围绕公牛，围绕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犬类围着，恶党环绕，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被这一些罗马的兵也好啊，这些祭司的仆役也好啊，就是被他们围着打啊，围着打啊，最后把他在十字架上啊，把他刺死。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围起来啊，全部都是围绕围绕，也就是像一个网罗一样啊，网罗一样，你逃不了，把你团团围住啊。所以在诗篇三十一篇第四节第五节这边啊，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就是主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啊，我把我交在你的手里了啊，就是一个仰望啊。那在弥迦书七章七节，先知弥迦他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所以我们把这个记住啊，至于我，这个弥迦讲的，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所以仰望、 等候是在一起的，这个字啊，仰望跟等候啊，是一起的。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神必要应允我。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也同样讲了一句话啊，在约书亚二十四章这里，他说：“至于我，讲什么？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弥迦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啊，这也让我们成为我们的祷告啊。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做一个仰望耶和华的人，做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我们学习绝望中还是仰望啊，绝望我们还是要仰望耶和华神的救恩啊，完全的交托，仰望等候。我们被劳苦愁烦忧虑捆绑啊，围绕我们啊，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学业、工作、事业、儿女、父母，真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把我们围绕起来啊，围绕起来。所以在教会的祷告会，我以前也讲过，大概有两次啊，一个人祷告啊，仰望主，一个人祷告，我继续祷告。后来有两个祷告，两个人啊，又是三个人。上礼拜我印了祷告单张去，印了六张，结果来了五个人，我很害怕，祷告单张不够啊，不好意思啊。仰望神，交托给神啊，我们不能做什么啊，我完完全全的交托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完全的交托，仰望圣殿啊，仰望等候他啊。有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啊，神才会显明他的作为来啊。为什么要等候一段时间啊？好，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现在到达了发昏的时候了，发昏的时候快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祷告神啊，我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不能够到你的殿那里去，可是我的祷告可以到神那里啊。这个是约拿的信心啊。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啊。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可能是尼尼微人，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啊，可是神还是爱着他们啊。所以在诗篇里面143篇啊，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啊，我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啊。诗篇也31篇6到7节，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啊，讲到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所以主耶稣他断气的时候，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个时候断了气，幔子裂开来了，幔子裂开来， 他到了神的面前了，啊，到了神的面前。所以约拿的祷告，约拿的祷告，我们也看见主耶稣的祷告可以到达神的面前啊，到达他的殿中。所以我们在软弱无助的时候完全顺服啊，借着祷告来求主施慈爱怜悯啊。所以人离弃神，因为不明白神的爱。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会游泳的啊，有没有会游泳的，都会游泳。游泳可不可以去救人？你会游泳，你去救过人没有？没有救过人啊，可不可以去救人？全世界每年游泳溺毙的人大概有37万人，很多啊，因为去救这个溺毙的人自己丧生，很多都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不要去救啊？也不是不要去救，你要受过专业训练，你要受过救生训练，你再去救。为什么？因为这些溺毙的人啊，你有一点点的希望，你接近他，他就要把你抱住，你摆脱不了他，你就一起沉下去。你要去救他，最好先一拳把他打昏，让他不会挣扎啊！你再从他背后去救他，你不能面对面救他，他把你抱住，你就沉下去了啊！所以要注意啊，要注意。那救人，有人要溺毙，你赶快叫多一点的人，赶快呼叫，有人淹死了，有人要溺毙了，赶快叫。然后如果你有竹竿的话，拿个竹竿把衣服缠起来当个绳子或什么救生圈丢给他，你不要贸然下水啊，你不要贸然下水啊。或者有船的小船在几个人再划过去，几个人把他一起救起来啊，不然你会很危险，你会很危险的啊。所以在发昏的时候，在发昏的时候，快死的时候，在不能挣扎的时候，神出手了，来救他了，啊，所以要一定要等他完完全全啊顺服的时候，啊，我们才能救啊。所以这个就看到我们要借着祷告进入圣殿。第四个，要得到救恩啊，要得到救恩啊！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明白了啊，救恩完完全全都是出于耶和华啊，所以耶和华就吩咐于啊，于就把约拿土在旱地上。这里又是有诗篇啊，也是一样来印证啊，约拿全部都是祷告从诗篇里来的，他要还他的愿。然后诗篇3:8，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出于耶和华，在马太福音1:21，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因为啊，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个耶稣 啊，我们中文发音可能还比较准一点啊啊，亚述啊，或者是约书亚，在旧约的时候叫加叙瓦啊，加叙瓦，加叙瓦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所以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就出于耶稣，主耶稣就是唯一的拯救。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感谢赞美神，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许愿，你许了愿你要还愿啊，要做一个报恩的人啊，我们做感恩还要报恩，因为神实在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啊，让我们灵魂体都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灵，我们信主，我们灵就得到拯救啊，我们的魂啊，我们的魂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拯救，还没有死透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死透，没有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还是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在我们里面，常常还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个就是魂的救恩啊，让我们完完全全就跟个溺水溺毙的人一样，我什么都不行了，你来救我吧，这个时候神就要施恩拯救啊，这是完全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感恩还愿啊，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做一个总结，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都有讲到挽回祭，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个挽回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义，神的爱就是这个挽回祭。而且这个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太好了啊！为了大家的罪啊，成了挽回祭。所以当约拿被抛在海中的时候，这个狂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平息了，因为他献了这个挽回祭啊，神的义，神的爱解决了人的罪。所以约拿在渔父中用诗歌祷告的四个层次，我们讲一下。第一个，呼求主名；第二，仰望圣殿；第三，进入圣殿；第四，得到救恩啊。再记一次，第一个呼求主名，第二个仰望圣殿，第三进入圣殿，第四得到救恩啊。让我们记住啊，危难的时候，濒临死亡的时候，呼叫呼叫呼叫啊，神要听我们的话啊。所以盼望啊，我们的目标啊，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成为神国祷告的大军，迎接教会大复兴。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真是求你借着约拿在渔父中的祷告，对吧，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的呼求你的名，怎么样仰望你的圣殿，怎么样借着祷告也能够进入你的圣殿，也让我们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是吧，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愿意 舍弃我们魂的生命，是吧？我们就要得到灵的生命，是吧？从你那里来永不朽坏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